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第28集。
倩儿，你放心，我一定尽量想办法救你大哥出来。
倩儿握住萧剑南的手，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萧大哥，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
萧剑南从倩儿眼中看到的是一种绝对的信任与期待，他不由得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接下来的日子里，萧剑南自己出钱为谭青请了最好的律师，甚至不惜花钱贿赂法官，但都无济于事。法庭宣判那天，萧剑南执意不让倩儿过来，但倩儿还是来了。当法官说出死刑的一刹那，倩儿忍不住扑倒在萧剑南的怀里，她没有嚎啕大哭，却无声地啜泣着，颤抖着，泪水很快打湿了萧剑南的衣衫。萧剑南紧紧地抱住了他，在那一刻他暗暗地发誓，
今生今世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地照顾这个女孩，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
谭青是在3个月之后被行刑的，在这期间，萧剑南几乎天天去看望倩儿他们母女俩，有时还会送一些钱过去，每一次都说是谭青的意思。萧剑南没有告诉倩儿和他母亲，谭青的案子就是他亲手破的，他想以此来减轻内心的负疚。倩儿也从来没有对萧剑南说过一个谢字，只是萧剑南每次过来他都异常的高兴，总是围着萧剑南大哥长大哥短的叫个不停。在谭青被行刑的前一天晚上，在日本人的秘密监视下，倩儿被允许见了哥哥一面。
我要走了，只有两件事要交代你。第一，你一定要照顾好我们的母亲。第二，你绝不可以爱上萧剑南，你要对我发誓。
我发誓，我一定照顾好母亲，也绝不爱上萧剑南。如果违背，我死无葬身之地。
从那以后，倩儿不再见萧剑南，也不允许萧剑南再到自己家里去。不久，萧剑南申请离开警备厅，准备先回到北平老家。就在萧剑南准备离开的那天晚上，倩儿找到了他。
我知道你因为我受到了牵连，我很过意不去，所以特意过来看看你。还有，我见哥哥最后一面的时候，哥哥把他藏宝的地方也告诉了我，他是偷偷的写在我手心上的，这是一组数字，我一直猜不明白，我想请你。
好，你交给我吧，我帮你破译。
萧剑南几乎连犹豫都没犹豫就答应了倩儿。很快他破解了秘密，带着倩儿找到的宝藏和北潭的传世之宝万史秘籍，除此以外还有一把可以打开任何锁具的万能钥匙。接着，萧剑南帮助倩儿 把谭青留下的宝藏兑换成了英镑，并为倩儿母女俩买好了去英国的船票，亲自送他们上了船。临分手的那一刻，倩儿在码头上紧紧地握住萧剑南的手，眼里依旧是那长久以来的崇拜和信任。
萧大哥，我去送母亲了，请你，请你一定要等着我回来。
倩儿说完，紧紧地抱了抱萧剑南。就为了这句话，萧剑南没有走，他去求了警备厅长，允许自己继续留在警备厅工作。萧剑南再一次见到倩儿，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倩儿违背了对哥哥的誓言，和萧剑南结了婚。一年以后，他们有了自己的男孩，取名叫做萧宝清。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倩儿的哥哥谭青的。就在一家人快乐而幸福的生活的时候，一场灾难正慢慢地向他们逼近。起因是萧剑南破获的一场绑票案，案犯是名震奉天的齐家三虎，实施逮捕的就是萧剑南。萧剑南等人遇到了匪徒的顽强抵抗，齐老二被当场击毙，齐老大被生擒，而齐老三却趁乱溜掉了。那之后不久，妻子谭倩儿就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并且至今也没有找到。萧剑南此刻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将五年多的往事一件一件地在脑海中闪过。在他的记忆中，谭青是被日本人秘密处决的，他没有想到谭青会被老四救下并且上山落草，他也万万没有想到谭青这一次会暴毙于山崖之上。
萧叔叔，您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想到了一些事情。对了，这样，你八叔和凤儿的关系怎么样？
我八叔啊，和我二婶，他们俩一直都是兄妹相称。我记得八叔说过，说二婶长得很像他的妹妹。
萧剑南听罢，不禁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看来老八一定就是谭青，不然他是说不出凤儿长得像倩儿这样的话来的。
萧叔叔，八叔啊是个特别好的人，只可惜……对了，萧叔，五叔跟我说过，八叔的死很可能跟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有关，您说是吗？
听你二叔讲，是这样的。
那，萧叔叔，八叔他教过我开锁，您看什么时候你需要打开这个盒子，给我说一声，我给您打个下手。
好啊，开锁的时候，萧叔叔一定找你帮忙。
好。对了，萧叔，我八叔也教过二婶开锁，二婶的开锁功夫呀，比我还高呢。到时候我把二婶也请来。
好啊，到时候把你凤儿姑妈也请来。
萧剑南说着，眼里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此时对于萧剑南来说，打开禁天宝匣已经不是他要办的第一件事。除了暗中查访齐老三之外，眼下最重要的是帮助崔二垮子找到老七的死因以及十一弟失踪的原因，因为这件事情对于稳定山寨那是第一重要的。当天下午，崔振阳领着萧剑南分别拜访了参与盗墓的弟兄。不出萧剑南所料，所有被访问者都闪烁其词，不愿意再谈起那件事。拜访老石的时候，老三正好在老石的房间里，老石看上去有些紧张，不时地看着老三，什么话也不说，倒是老三还有意无意地说了几句。 从老石的房间里出来，萧剑南忍不住问崔振阳：“
振阳，你石叔的真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石叔是三年前上的山，听说啊，他原来是跟齐家三虎混的，后来齐家三虎散了，就靠摇到我们这里了。石叔这个人不错，武功高，又讲义气，是条好汉子。”
萧剑南听罢，暗暗地点了点头：“
果然不错，看来这个老石即便不是齐老三本人，也一定和齐老三有瓜葛。”哎，振阳，你三叔刚才插话的时候好像隐约着在指一个人，你知道他在指谁吗？
崔振阳愣了一下，突然脱口而出：“
他是指军师。”“
军师？”
萧剑南眉头一皱，没有再问下去。晚饭过后，崔振阳带着凤儿准时来到了萧剑南的住处。这一次萧剑南已经有所准备，见到凤儿的时候已经不再那么尴尬了。有了凤儿和振阳的帮助，开锁的事情果然顺利了许多。两个小时以后，随着轻轻的一声脆响，这第一层锁芯就被打开了。崔振阳轻轻地将盒盖揭开，只见里面只有一张已经发黄的纸。他仔细端详了一番，递给了萧剑南：“
萧叔，难道八叔看到的就是这件东西吗？”
萧剑南皱着眉头，捧着纸片看了半晌，不知为何物。站在一旁的凤儿也露出了不解之色。萧剑南慢慢地将纸片放回去，盖上了盒盖：“
我这就去找崔兄弟。”“
哎，小叔，您不是说还有两层锁芯吗？”“
是，根据有关书上的记载，这第二道锁芯叫做对顶梅花芯，以我们现在的功力，一时半会儿是打不开的。而且我估计你八叔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又没有趁手的工具，应该也没有打开那层盒子。”
崔振阳听罢不再追问了，与凤儿起身告辞。就在凤儿打开房门的那一瞬间，萧剑南猛然注意到对面树丛中似乎有一道亮光闪烁。出于本能，萧剑南一把将凤儿拉开，几乎就在同时，一只匕首射在了萧剑南的右臂上。萧剑南抬头看去，只见对面树丛上的人影一闪，便不再见了踪影。崔振阳愣了一下，拔枪追了出去：“
站住！
振阳，回来！”
崔振阳转身跑了回来，只见萧剑南此时已经面色惨白，右臂上的血迹早已将衣服染红了，再看身旁的凤儿早已是花容失色。“
哎，萧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萧剑南没有回答，他咬着牙将匕首拔出来递给崔振阳：“
认识吗？”
崔振阳仔细看了看，不禁神色大变：“
这是我八叔的匕首。”“
萧大哥，怎么会？这有人要害你？”
萧剑南苦笑了一下：“
因为我碍了他的事儿。”“
他是谁？”“
一个制造了很多事端的人。凤儿，这样，你们俩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说，
您说吧。”“
今天的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别人。”“
嗯，我知道。小叔，小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萧剑南拍了拍崔振阳的脑袋，微微一笑：“
振阳，你就别问了。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凤儿看了萧剑南一眼，露出了担忧的神情：“
萧大哥，你要小心呐。”
萧剑南望着凤儿笑了笑：“
凤儿，这件事情你也暂时别告诉崔兄弟。”
凤儿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崔振阳扶着萧剑南来到崔大侉子住处的时候，军师、崔二侉子、老三、老十和郑管带等几个人正好都在。萧剑南有意无意地看了看坐在屋角一声不吭的老十，把盒子放在了桌子上。听说盒子打开了，众人好奇地围拢过来。崔二侉子取出那张黄纸，端详着。
这是个啥呀？难道老八看了这东西就失魂落魄了？兄弟们，你们也都看看。
崔二侉子说着，将那张黄纸递给了众人。大家分别接过看过，都不解地摇了摇头。老三看了看黄纸，突然说话了：
大哥、二哥，还是叫老五过来看看吧，他见识多，而且这件事儿是他提起来的。
崔二侉子听罢点了点头，赶紧吩咐小喽啰把孩子养伤的老五抬了进来。
老五，这就是盒里的东西，你给兄弟们看看是个啥。
老五伸手接过黄纸，只看了一眼，脸色就突然不对了。
老五，你认识这玩意儿？
老五看着黄纸，神情恍惚，两眼发直。在他身旁的老三使劲儿地拽了拽他：“
大哥，二哥，这好像是……
到底是个啥？
完了，全完了，谁都跑不了。二当家的，你知道这张纸是什么吗？
不知道，
是血咒啊！
血咒。”是什么血咒？老五，你又他妈胡说！
老五，你说的这是不是传说中的萨满血咒？
听了老三的问话，老五面如死灰的点了点头。大伙儿一起把目光望向了老三。
我知道，老辈人相传几百年前有极少数长了天眼的萨满巫师，他曾经掌握着一种咒语，这种咒语一旦起了作用，就没有人能够逃脱。
崔二侉子听了不禁神色大变。
天眼？
老三，你说一旦被咒上了会怎么样？
当然是不得好死啊，不过这只是传说，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老五在一旁听了立刻大叫起来：
二哥，这是真的，不是骗人的。
崔二侉子听了恶狠狠地抓住老五的衣领：
你怎么知道的？说。
老五看着崔二侉子，眼睛里露出了胆怯：
我家祖上那是满洲的正白旗，大清国开国的摄政王九王爷多尔衮，他就是正白旗的旗主。二哥，你知道九王爷怎么死的吗？
崔二侉子疑惑地看了一眼身旁的军师：
五爷，多尔衮不是病死的吗？
不是啊，不是啊，军师，九王爷不是病死的，他是暴毙的。
暴毙？
没错，我就听老辈子讲过，多尔衮他私通嫂子害死了皇太极，所以皇太极临死之前给他下了邪咒。
可是多尔衮却是在皇太极死了两年多以后才死的。
也不错，皇太极他虽然憎恨多尔衮，但是他也知道大清国暂时还离不开他，所以他下的是三年的邪咒。
崔二侉子听了不禁一惊：
老五，中了血咒会怎么样？
老五的脸上现出了绝望：
如果中了血咒，全都得死，全都得死，没有一个人能活得了。
大家听了都是一惊，不免有些惊慌失措。
难道就没有破解的法子？
法子倒是有一个。
什么法子？
帮助施咒的人 杀掉其他被咒上的人，最后只能活一个。
什么？老五，你这是制造谣言，挑动兄弟们自相残杀。
军师，我没胡说啊，这都是真的。
老五，你再敢说，毙了你！
军师说着拔出了手枪。
军师，
都给我坐下，慌什么？
崔大侉子一声吼，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崔大侉子咳了两声，有意地镇定了一下自己。
弟兄们，老五讲的事情毕竟只是传说，这几百年前的事情谁也说不好到底是真是假。这件事暂时还要封锁消息，不能让其他弟兄们知道，否则会引起更大的混乱。都听到没有？
听到了，
听到了。
事出有因，我相信肖队长一定会给大伙儿查个水落石出的，大伙儿再耐心等待几天吧。
说到这儿，崔大侉子转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着肖剑南。
肖队长，一切拜托你，辛苦了。哎，今天已经很晚了，大伙儿就散了吧。
是。
众人各怀心腹事，心事重重地走了出去。离开崔大侉子的住处，崔二侉子神色犹豫地看着肖剑南。
肖大哥，这件事你怎么看？
肖剑南满不在乎地笑了。
崔兄弟，鬼神诅咒之说实属谬传，我一直都不相信。
那肖大哥，你有没有注意到老三刚才提到过天眼？